第一个这个梦做了半天，是个什么梦啊？要不想想不起来了。好了，现在我又生气了，想起来。所以张经理啊，陈就在奥秘是这个事，就把这个梦就告诉他。好，那么现在张经理啊，忙做了梦反而忘记了，张经理还把这个梦就说给他听了。说的对不对呢？嗯，你看啊，好，我们就读，继续读这个第二章，啊，第27节，我们要读到27节，读到45节，好吧，听这么读。
第27节，但以理在王面前回答说，王所问的那奥秘事，哲士用法术的、术士、观照的都不能告诉王，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王。你的梦和你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王啊，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那显明奥秘的主，那显明奥秘事的主，把将来必有的事指示你，既你那奥秘的事显明给我，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乃为使王知道梦的讲解和心里的思念。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背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成如夏天河场上的汤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上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它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第四国必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摇杖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长半弱。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巨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
好，他一讲了以后，46节以后就讲，王就跟他吓坏了。你看，啊，你说的这是对，我都忘记了，我完全给我说错了。那么这一个戏，他做的这个梦啊，就是有一个人的像。这个非常重要，这个人的像是金的头，怎么会是金的？膀背和胸是银的，肚腹是铜的，两只脚是铁的，到脚趾头了，脚板了，是半泥半铁了。而且这里面说得很清楚，第一个就是王，金国就是你，说得很清楚了，那就是巴比伦王国了。啊，金德这里到了南国，到你们一过来以后，那就已经让我们讲了波斯了，是不是？波斯就是银的，啊，银的。波斯完了，在历史上我们一看，铜的出来，但是你说后面还有讲解， 同的人代表希腊国了。啊，在历史上，先是巴比伦这个王国兴起来，很大的一个版图，有波斯的版图比它更大。波斯这个国啊，这个版图有127个省啊，我们中国才10个省，美国才10个 state， 这是那是127个省，整个地中海的周围都是波斯的。又希腊国的亚历山大来了，这个当地又把他的版图把整个都统治起来，非常大。有第三个，有第四个，我们就看到罗马，所以就看见两只脚，为什么呢？因为罗马有很多东西，罗马，罗马是铁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要把税刻制白物啊，金不硬，金硬不硬啊？不硬，银也硬不硬？也不硬，铜也没有铁的硬。你知道铁啊，我们炼钢就是铁，是钢铁的，但是非常硬。那么就是说由这个制度，就是强权的制度啊，看到没有，强权了，集权制度了，所以是铁了。神就告诉我们，以后有第四类的国家要在地上兴起来，就是集权的国家，集权把它统治起来。但是这个集权国家发展到最后，这个国家里头就有半泥半铁了，铁跟泥怎么能够合在一起啊？他能够把铁能够把泥合在一起，就是靠集权的统治。所以你看见很多国家，包括苏联，在他集权的统治之下，很多民族，不同的民族把它管起来了，都不敢反抗，敢不敢？不敢反抗，那是集权的统治。现在这个集权统治里面，民族啊，民族的运动，你看到没有？这些人都起来反抗了。所以你看这苏联，他的民族都被吓活了。你看波斯尼亚的战争，阿尔巴尼亚，他的民族都被吓活了。原来在这个共产党的统治之下合在一起的，现在不行了。彼此你打过来，我打过去，甚至的是彼此不能相合，像你一样。那么这一种的制度一定要到哪里？到主耶稣再来。那个非人手所做出来一个什么，就是基督啊，基督再来。因为主耶稣来把所有的这些列王在位的时候都把它打碎了，但是成为一座山充满地上，那就是天国，是不是？所以这个预言早就在丹尼里那里都出现了。啊，整个这个世界的趋势我看见，所以从80年开始，那个王国的大比我们中国的历史上的王国都大得多。我们只是华夏，只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他不是的，他就把别的国家都吞灭了。我们中国只有一个，蒙古，啊，那个很厉害的，但是那个厉害也被波斯打。你看他把整个地中海的周围完全打掉了，而且还有一部分波斯都打了苏联去了。你看，啊，蒙古那个是时间很短，还没有建立一个。很长的一个王国，成吉思汗，对不对？还没有，这个就是他们一个一个王国接下来，到我们现在，都已经预言了。所以我们都今天我们看见波斯国，巴比伦国，从圣经里早就有预言，好不好？今天我们只是借着这一个，我们知道一些，好不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下一次呢，我们继续往下面评论。我们想可能读26章、27章，说不定还要读到28章，好不好？好，我们今天我们要读《英语书》第26章读起，希望读到27、28这3章，好吗？我们现在请分别读一读。
26章，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登基的时候，有这话从耶和华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站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对犹大众诚意的人，就是到耶和华殿来礼拜的，说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一字不可删减，或者他们肯听从，个人回头离开恶道，使我后悔，不将我因他们所行的恶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与他们，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设立在你们面前的律法，不听从我从早起来差遣到你们那里去我仆人众先知的话，你们还是没有听从，我就必使这殿无事额，使这成为地上万国所咒诅的。耶利米在耶和华殿中说的这些话，祭司先知与众民都听见了。耶利米说完了耶和华所吩咐他对众民说的一切话，祭司先知与众民都来抓住他说，你必要死，你为何托耶和华的名预言说这殿必无事额，这城必变为荒场无人居住呢？于是众民都在耶和华的殿中聚集到耶利米那里。犹大的首领听见这事，就从王宫上到耶和华的殿，坐在耶和华殿的西门口。祭司先知对首领和众民说，这人是该死的，因为他说预言攻击这城，正如你们亲耳所听见的。耶利米就对众首领和众民说，耶和华差遣我预言攻击这殿和这城，说你们所听见的这一切话，现在要在证明的行为作为行动作为，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他就必后悔，不将所说的灾祸降于你们。至于我，我在你们手中，你们眼看何为善，何为正，就那样待我吧。但你们要确实的知道，若把我治死，就使无辜人的血归到你们和这城，并其中的居民们，因为耶和华实在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将这一切话传于你们耳中。首领和众民就对祭司先知说，这人是不该死的，因为他是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向我们说的话。国中的长老就有几个人起来对聚会的众民说，当犹大王西西家的日子，有摩利沙人弥迦对犹大众人预言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锡安必被耕种上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向丛林的高处。犹大王西西家和犹大众人岂是把他治死呢？西西家岂不是敬畏耶和华，恳求他的恩吗？耶和华就后悔，不把自己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若治死这人，我们就做了大恶，危害极密。因有一个人奉耶和华的名说预言，是基列耶林人士玛雅的儿子乌利亚，他照耶利米的一切话说预言，攻击这城和这地。约雅敬王和他众勇士、众首领听了乌利亚的话，王就想要把他治死。乌利亚听见就惧怕，逃往埃及去了。约雅敬王便打发雅各波的儿子以利拿单带领几个人往埃及去，他们就从埃及将乌利亚带出来，送到约雅敬王那里。王用刀杀了他，把他的尸首抛在平民的坟地中。然而沙番的儿子亚西干保护耶利米，不交在百姓的手中，治死他。
谢谢。今天我们读二十六章，上一次我们曾经说过，就是我们从上一次开始，以后我们读的耶利米他所说的话，是传给他的话，不是按照年代的次序来记的，乃是按照什么的真理啊，什么给他说的来记录。所以有的前一点，有的后一点，把它记录下来。今天的第二十六章是犹大王以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登基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犹大王约西亚死了以后，第一个接续他做王的儿子叫做沙伦，或者就叫做约哈斯，那这个儿子做了三个月的皇帝，然后就被埃及的法老把他废弃了，不要他做王，法老就立了有血西亚的另外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约雅敬。这个儿子原来的名字叫以利亚敬，后来法老埃及王就给他改了一个名字叫约雅敬。 就是外头走。这一个是我们上次已经读过，是在列王记下的25章，好，这个我们再把它复习一下吧。对不起啊，23章，我们先读23章，列王记下的23章。39，他的臣仆怒车将他的尸首从米街都送到耶路撒冷，葬在他自己的坟墓里。这个就说了米西亚，他这个人死了，葬在自己的坟墓里。下面就是果尼高米西亚的儿子约哈斯，接受他父亲作王。约哈斯就是刚刚我们讲的沙龙。31节，约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3岁，在耶路撒冷做了3个月，他就做了3个月。3个月以后，第33节，法老尼哥将约哈斯锁禁在哈马地的比拉，不许他在耶路撒冷做王。那么最后谁做王呢？34节，法老尼哥离约西亚的儿子以利亚敬接续他父亲约西亚做王，给他起名叫约雅敬。那就是约西亚死了以后，第一个儿子做王做了3个月就死了。圣经里告诉我们，第一个儿子做王是西俄死了。那么现在就是第二个儿子做王啊，第二个儿子的名字叫以利亚敬，这是埃及王法老让他做王的时候就把他名字改了一下。就改成什么呢？改成约雅敬。所以这里就是告诉我们，约雅敬开始做王。那么36节，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1年。37节，约雅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读的这个耶利米书第26章第1节。就说了，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登基的时候，他现在做王了，他登基了。他一开始做王一登基，整个话就对耶利米说话，就要耶利米把整个话要传给他们。啊，这个约雅敬敬这个王，他原来的名字叫以利亚敬。埃及王给他改了一个名字，就叫约雅敬。那么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以利亚敬的意思是他原来的名字，就是神设立他，他设立他做王吗？神立他做王，是神立他，这是约雅敬的原来以利亚敬的名字。后来法老给他改了一个名字，就叫约雅敬，原来叫以利亚敬，就是神设立他，改成约雅敬，那就是说神坚固他，或者神坚固他。这个名字是法老给他取的名字，不是他原来的名字。好像是经过法老立他做王以后，神就坚固他了。实际上神坚不坚固他，不在乎法老立不立他做王。神坚不坚固他，就是在乎他行善还是行恶。所以今天这里的26章第2节，耶和华如此说，你站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就是神的圣殿，要他站在这个院的里面。我们知道这个圣殿啊，是有一个墙把它围起的，进门以后就是院子，就先是一个院子，院子再进去就是圣所，圣所再进去就是至圣所，所以还能站在院子的里面。对犹大众臣一个人，就是到耶和华殿来礼拜的，说我所吩咐你的一些话。犹大各个城邑都有人 到耶路撒冷神的圣殿里头来敬拜。这个礼拜的意思就是敬拜的意思，就是敬拜 worship 和敬拜什么。这个耶利米把神给他的话告诉他们，一字不可删减，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圣经上的话，神说的话，任何人传达什么话，一个字都不能删减。好，我们想我们读一首圣经，启示录的二十二章，新约启示录最后一章，第十八节。新约的启示录的二十二章最后一章的十八节，我向一切纪念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一并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十九节，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神删去他什么。神的话不能够加添，也不能够减少，一个字就是一个字。所以今天要耶利米传神的话的时候，一字不可删减。这就是今天一个传道人，一个侍奉神的人最严肃的一个态度。圣经上的话现在很多人在那里要改它，就是现在不同时代，那是当时的时代，很多把圣经上的话就删改了，有的加添一些进去。比方很多人呐、传道人把现在的民主自由摆在圣经里头去了，摆进去了，把很多的风俗都给摆进去了，这个都不行的，不能加添的，也不可以减少。神说的话是这么多就是这么多，所以主耶稣在经常说过一句话，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不再多说就是出漏洞，明白吗？神的话更是这样，神说一句话，这句话我们不能加也不能减。如果我们有人在这里加添神的话，减少神的话，最后神的审判就不在我们身上。所以在这里以后呢，主耶稣告诉耶利米不可以减少一个字。第三节，或者他们肯听从，个人回头离开恶道，使我后悔不叫我因他们所行的恶，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这个第二十六章说话的时间是比较早的，因为约雅敬刚刚做完，他要做十一年的王。做完以后，他的儿子约雅敬一斤两斤的那个金子，也要做三个月的王。约雅敬做了王以后，还有一个西底家，还要做十一年的王。所以这一个话是在犹大国灭亡以前二十二年零三个月灭亡以前所说的话，是比较早的。所以那个时候神还给他们留有余地，如果你们听我的话，那么神的审判不会落到你们身上，神的后悔可以被把灾祸降到这里，这是比较早了。所以第四节就说，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循我设立在你们面前的律法，不听从我从早起来才远到你们那里去，我不能遵循你的话，我就必使这殿如示罗，使这城为地上万国所作主。这是城，这是耶路撒冷，殿这是什么殿？那么这个灾祸就要来。示罗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读一出圣经，请我们读《约书亚记》十 十八章。前面看第一节，有些牙就是生命节的后面，十八章的第一节，以色列的全会众都聚集在示罗，把会幕设立在那里，那地已被他们制服了。在约书亚的这个时代，神还没有圣殿，耶路撒冷还在外邦人的手里，他们还没有进到迦南地区，所以他们就把会幕，那个时候会幕就是代表神的殿，就设立在哪里啊？在示罗这个地方，这是约书亚的时代。那么这个会幕在示罗设立了多久了？好，我们再往后面翻，就是下面一卷这个撒母耳记上啊，路德记的后面第四章。撒母耳记上第四章中的一节，我们就读到第四节，他就请来读起读起。
撒母耳记上第四章，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安营在以便以色，非利士人安营在雅各，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摆阵，两军交战的时候，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面前，非利士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的军兵约有4000人。百姓回到营里，以色列的长老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于是百姓打发人到示罗，从那里将坐在二基路河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以利的两个儿子何伯尼和尼哈与神的约柜抬来。
我们再读这一章的第11节。
神的约柜被掳去，以利的两个儿子何伯尼跟尼哈也都被杀了。
你看呢，当时啊，这四个儿子有什么帐幕，神的帐幕在那里，里面就有神的约柜。我们知道约柜就是神的代表，神把他自己摆在约柜上面，有一个施恩座，就是神在那里对以色列人说话，对摩西说话。那么现在示罗就有神的会幕，就是神的同在。那么他们就想到啊，我们现在打仗和非利士人打不赢了，怎么办？我们干脆把神的帐这个约柜到示罗去抬来，等他和神，等神来帮助我们打仗。你看，我们有神的约柜同在，那就行了。这是人的想法，人的想法。人就是说想什么呢？不是听神的旨意，而是要神听人的帮助。啊，那个办法。所以我知道有的基督徒，他们想抵抗敌人，或者想对很多人环境遇到一个环境，那么他们就用他们自己的办法去对付，甚至于他们要神来听他们的话。所以就像以色列人把这个约柜搬出去了。我记得有一个弟兄很小的时候，他就做了一想做一件事情。什么一件事情呢？他是基督徒的家庭出身，那个时候他可能只有6、7岁。他们家里啊，那个院子里头就有一条蛇，进来一条蛇，看见蛇啊，就很多人很怕要跑。他就想，蛇就是代表魔鬼嘛，
然后就把圣经丢到他身上去，这个魔鬼就跑了嘛，就把圣经，你看他都是外面来看这个问题，实际上把圣经就带去这个神的会堂。那么这是说我们用人的办法，很多时候啊，我们是勉强神听我们的话，把神搬出来到我们的意思去做，这个不行。比如我们在祷告，神啊，你要照着我的意思怎么做怎么做，好，这是人的办法。所以就是以色列人就做了这样的事情，结果神的越过越过了，这就是示罗的情况。所以今天二十六章耶利米书那里就说到第六节，我就逼死这殿的示罗，使这成为地上万国的首都，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好，耶利米这句话就在圣殿里面说了以后，你看祭司先知第七节，众民都听见了，他们第八节就来把他抓住，而且说你必要死，他们要把他治死。为什么呢？第九节他说他是托耶和华的名说预言，就说这个殿要为四楼，这个城要变为荒场，因为祭司先知和众民都把耶利米抓住了。祭司是在殿里面侍奉神的，是以色列人的首领，先知有很多先知，他们是为了随时说话的，可是这些先知啊，看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他们不敢为神说话，都要说假预言了，要说好听的话，人喜欢听的话。今天有很多传道人啊，不是传圣经上的话，是传人喜欢听的话，啊，喜欢听的话。所以因这个缘故，先知祭司还有很多听见他说耶利米说话的人把他抓起来，并且表达就是你必须要死。你知道那个时候啊，他们可以用石头把耶利米打死，他们可以这样做。第四节，犹大的首领听见这事，就说门东上到耶和华的殿，坐在耶和华殿的西门口。还有很多首领呢，比方他们的长老，各个支派的长老都来了。十一节啊，祭司跟先知给首领和众民说，这个人该死的，先知和祭司要把他们死。十二节，耶利米就讲，他说耶和华差遣我说预言攻击这个殿和城，就是我说的这些话。第十三节，你们要改正你们的行为，这个灾祸就不能跑。这就是什么话？你们不要来判我，如果你们能够改正行为，灾祸就不来，这个神就要你们回来。至于我在你们手中，你们看怎么好你们就对待我，甚至于你们把我致死，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我是无辜的，我说的话是为谁说，那么你们把我致死了，后果就临到你们的身上，对不对？这些后果都会临到你们身上，你们自己考虑。历史历代凡是为神说话的人，都是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没有考虑自己的。一个人要说什么话，就不能考虑自己的安危，考虑自己的安危的人就不敢为神说话，那是绝对不敢的。或者我们读一组新约的圣经，我们请我们读使徒行传，我们请的这位读《使徒行传》第二十章，我
们从十七节读到二十四节。
使徒行传二十章十七节，保罗从米利都把巴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不是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不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单一与你们有益的，可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坐在众人面前，坐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过程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信义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你看保罗啊，要到耶路撒冷去，去的时候啊，他跟以弗所的长老就说了这些话。这个话里头怎么讲啊？他说二十九，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不会不讲。这就是用语一样的，这个话他就要传达，就要讲。不管是众人面前或者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要讲什么话。至于前面的路，遇见什么困难，我都知道。他是知道第二十三节，圣灵在各种以下的时间所有困锁，有患难等我。但是作为一个侍奉神的人，他是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一个神侍奉神的人，就把自己的命看得很重。今天很多人，我不说一般的弟兄姊妹，我只说那些传道人，把自己的命看得很贵。要住什么样的房子，每个月要拿多少薪水，要有什么享受，要吃什么，要争什么地位，什么权利，这些都不是真正侍奉神的人。如果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人，他没有考虑到自己的信念，考虑到自己的前途。我们还可以往后面翻一点，我们读一读哥林多哥林多书的哥林多的后书第十一章，往后面翻，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我们从第二十一节读到二十九节，还是新约的节，二十一节到二十九节，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九节。
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一节，我说这话是羞辱自己，好像我们从前是软弱的。然而人在何事上勇敢？我说句一样话，我也勇敢。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的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强盗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压心的事，天天压在我的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着急呢？
好，你就看见。我是这么大的一个使徒啊，他所过的是什么一个什么生活，什么苦？他不过以他的心灵为念，他也没有把自己生命看得很宝贵。
你看他所经过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以使他致死。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啊，我不知道保罗会不会游泳啊。如果他不会游泳，这完全是神在那里恩待他。我说，你看多次这个死啊，又饥又渴。我们想到这个传道人怎么会饿啊？每个人对他薪水嘛，对不对？怎么会饿啊？保罗是又饥又饿啊，多次这个死，饥饿的时候他要传什么福音？二十七节，受劳碌受困苦都是不得睡，睡觉都没有办法睡。然后你看这个人的身上，那就是神的圣灵充满了他。今天一个传神话的人是不会有自己的性命，保护自己的性命的，不能只要行完神的旨意就够了。所以我们再回到耶利米书第26章，传授神的话，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安慰。你们觉得怎么对我好，你们就对我好，这就是说的神的话。如果你们现在要支持我，你们就看看怎么好，你们就办嘛。这就是传到神话给人的态度，因为他相信我的命是在神的手里。如果神今天要我做一个殉道者，你为什么自己进去？如果神不允许，这些事情都扔在我的身上，扔在我的身上。好，所以16节，首领和众民对祭司和先知说，祭司和先知要支持他。这个首领和众民啊，就包括一些长老啊，他们听见这些话，就说这个人不该死，我们不能把他支持。因为他是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向他们说话，我相信这里有圣灵的工作，有圣灵的工作。他们听了耶利米的话，他们不敢说。而且17节，国中的长老就有几个人起来，对聚会的众民说，这些长老就是首领啊。他说什么呢？他说当犹大王西西家的日子，有摩利赛人一家对犹大王说。一人说，万民之耶和华如此说，西安必被耕种下一个皮恩，耶路撒冷就变为万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犹大王西西家和犹大众人岂是把他治死了？西西家岂不是救了耶和华，恳求他的恩吗？耶和华就后悔，不把自己所说的灾祸降给他们。这些首领啊，清楚圣经，知道有一个先知摩利沙人米迦啊，我这个米迦就是我们旧约里面的米迦，我们可以往后面来翻一翻米迦书，就是约拿书的后面1章。只能读一下，从1节读，要读到19节，好不好？
弥迦书1章，当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摩利沙人弥迦得耶和华的默示，问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万民啊，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而听。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看哪、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降临步行地的高处，众山在他以下必消化，筋骨必分裂，如蜡化在火中，如水吞下山坡。这都因雅各的罪过，以色列家的罪恶。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犹大的秋坛在哪里呢？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烂堆，又作为种葡萄之处，也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
目之根基来，他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他所得的财物必被火烧，所有的偶像我必毁灭，因为是从妓女部将所聚来的，后必归为妓女的部将。先知说，因此我必大声哀嚎，赤脚露体而行，又要呼嚎如野狗，哀鸣如鸵鸟，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连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
这是一些圣经，那就是第十二节。
玛利的居民心甚忧急，切望得好处，因为灾祸从耶和华那里临到耶路撒冷的城门。
你看，这个时候啊，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就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看到没有？那么就是今天我们说这个西西家王，这个尼家一说话以后啊，就攻击了耶路撒冷了。你看，跟我们第十二节，你灾祸从耶和华那里临到耶路撒冷的城门。当时啊，他们没有把米迦这个先知致死，反而悔改了，西西家这个王悔改了，所以我们又回到耶利米书第二十六章了。十九节，西西家岂不是进入耶和华恳求他的恩吗？耶和华就后悔，把自己所说的灾祸降临他们。所以如果现在我们把耶利米治死了，我们就做了大恶之海之逆。你们这些长老啊，还有一点良心，他们觉得耶利米说的话的确是对的，因为啊，我们的确犯了很多的罪，犯了很多的罪，所以他们承认自己罪。现在第二十节到二十三节，就又有一个人，就是耶利米这个时代，又有一个人。这个人是叫做二层和设计，这个人是奉耶和华的名来说预言，他说这预言，他是照耶利米的一些话说预言。二十一节，耶雅敬王和他众勇士、众首领听见了乌利亚的话，王就想把他治死。这个乌利亚听见就惧怕，就逃往埃及去了。那耶雅敬王就打发了亚各多的儿子以拿单带领几个人往埃及去，他们就从埃及将乌利亚带出来，送到耶雅敬王。王用刀杀了他，把他的尸首放在贫民的坟里走。那么这一个人也是奉耶和华的命所预言，照着耶利米的一些话所预言，但是他和耶利米又有点不同。当王要杀他的时候怎么样啊？他是逃跑，他不一定不像耶利米心有一个，圣经里没有说他是先知。可能他是听着耶利米的话，他也听着耶利米在哪里讲。但是这一个讲，如果你是神给你的话，你是你的先知，神一定给你力量，你不用逃跑。啊，保罗也从来不逃跑，你不要逃跑，但是他逃跑了。逃跑以后，这个王啊，就把他从埃及把他弄回来，把他杀掉。那么我们知道约雅敬这个王做这件事情是错的，就是有人奉耶和华的名说这些话攻击你，那么你也应该在神的面前谦卑，你不能因为他不是因为你你就把他杀掉，这个不对的。这是第二十四节，高山的儿子亚西干就保护了耶利米，不交在北信的手中之时。那么高山的儿子亚西干是谁呢？我们请读一下列王记下的二十二章。 我们先读十二节，十二节我们读到十三节吧，我们亲自念一下。
列王记下二十二章十二节，吩咐祭司希勒家与沙番的儿子亚西根、米该亚的儿子亚伯多、书记沙番国王的臣仆亚萨亚说：“你们去为我、为你、为犹大众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因为我们列祖没有听从这书上的言语，没有遵着书上所吩咐我们的去行，耶和华就向我们大发烈怒。”
这个沙番是当时在约西亚做王的时候啊，他是在那里做首领的，做官的，就是约西亚的时代。沙番做官，他的儿子亚西干这里说的也是立在，是势力在约西亚这个王的面前的啊，约西亚的面前的。所以今天我们读的这个人就是亚西干，二十四节沙番的儿子亚西干。这个亚西干看来到了约雅敬的时候还在王宫里面做官了，那么他就保护了耶利米，保护了耶利米。如果我们在后面读啊，我们还看见这个亚西干的事情。你比方我们可以读读耶利米书第三十九章，你看我们读第十四节，还是请我们读一读第十四节耶利米书第三十九章的十四节。
三十九章十四节，打发人去将耶利米从四卫兵院中提出来，交与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带回家去。于是耶利米住在民中。
你看，就是这个亚西干的儿子也出来了，基大利啊。所以最后啊，他们都是保护耶利米的，这个就做官了耶利米，就不把他交出来，交在北信的手里，把他致死啊，致死。所以我们相信这个保护啊是存在哪里的身体来保护他。所以耶利米一开始说话的时候，神就告诉他我要保护你，就你脱离他们的手，神保护他。好，我想这个二十六章啊，就是耶利米怎么样为神说话，怎么样受到别人的反对，他们有的人要想把他致死，但是神有他保守他，保守他，而且他本人是不怕的，不怕的，就说你今天要致死我，你们就这样做，他不怕，因为啊，他是知道他是在神的手里，他认识这东西。好，现在我们请主位读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七章，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登基的时候，有这话从耶和华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做绳索与轭，加在自己的颈项上，见那些来到耶路撒冷见犹大王西底家的侍臣之手，把绳索与轭送到以东王、摩押王、亚门王、苏罗王、西顿王那里，且嘱咐侍臣传与他们的主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用大能和生出来的长辈创造大地和地上的文明牲畜，我看给谁相宜就把地给谁，现在我将这些地都交给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我也将田野的走兽给他使用，列国都必服侍他和他的儿孙，直到他本国遭报的日期来到，那时多国和大君王要使他做他们的奴仆。 不论哪一邦哪一国，不肯服侍这巴比伦王一座假弥撒，也不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我必用刀剑击邦，瘟疫刑罚那邦，直到我借巴比伦王的手将他们毁灭。这是耶和华说的。至于你们，不可听从你们的先知和占卜的、圆梦的、观兆的以及行邪术的，他们告诉你们说，你们不至服侍巴比伦王。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要叫你们迁移远离本地，以致我将你们赶出去，使你们灭亡。但每一邦肯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服侍他，我必使那一邦人在本地存留，得以耕种居住。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就照这一切的话对犹大王西底家说，要把你们的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轭下，服侍他和他的百姓，便得存活。你和你的百姓为何要因刀剑、饥荒、瘟疫死亡？正如耶和华论到不服侍巴比伦王的内阁说的话呢？不可听那些先知对你们所说的话。他们说你们不至服侍巴比伦王，其实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耶和华说，我并没有打发他们，他们却托我的名说假预言，好使我将你们和向你们说预言的那些先知赶出去一同灭亡。我又对祭司和这证明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听那先知对你们所说的预言。他们说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快要从巴比伦带回来，其实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不可听从他们，只管服侍巴比伦王便得存活。这从何至变为荒场呢？他们若果是先知，有耶和华的话临到他们，让他们祈求万军之耶和华，使那在耶和华殿中和犹大王宫内并耶路撒冷剩下的器皿不被带到巴比伦去。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论到柱子、铜海、铜座并剩在这城里的器皿，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掳掠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亚和犹大耶路撒冷一切贵胄的时候所没有乐器的器皿，问到那在耶和华殿中和犹大王宫内并耶路撒冷剩下的器皿，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必被带到巴比伦存在那里，直到我眷顾以色列人的日子，那时我必将这器皿带回来交还此地。这是耶和华说的。
谢谢。那么二十六章刚刚我们说的是米西亚以后第二个王约雅敬登基的时候，神借着耶利米说的话。那么这个二十七章啊，就是过了十一年了，这个约雅敬进这个王已经不是王了，不但他不是王了，而且他的儿子约雅敬一经两经的一个经也做了三个月的王，实际上呢，经上讲的是做了三个月零八天，他也不做完了。他们现在谁来做王啊？是西底家做王。西底家做王的是哪一年？怎么样？用你说这个话呢？现在我弄不清楚啊，这个没有说。看来啊，不是他登基的时候，是他做王的时候。那么所以第一节，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对不起啊，他是登基的时候，但是这个登基呢有一个问题，这个不是约雅敬登基，是谁登基啊？应该是西底家。所以你看到后面有一个括号，看到没有？是不是说了西底家了？西底家自己又取了一个名字叫约雅敬，看到没有？所以他自己取了一个名字。为什么西底家呀，这个别名要取个约雅敬？这里啊，我自己读圣经，我就觉得这里是有一个考究，因为当时犹大国他处在巴比伦王的压迫下，
他就想从他的意愿下解脱出来，但是他不靠神。如果他要靠神，他一定要认罪悔改。他有不认罪不悔改又要行恶，不靠神，那就不靠神就要靠人了。所以他要脱离巴比伦王的手，他要靠人，最近的一个国家他要一个靠人，这就是埃及，就是埃及，他可以去求埃及。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历代以来，他们常常向埃及去求埃及的帮助，求埃及的帮助。那么因为他要求埃及的帮助，所以西底家就觉得他这个名字啊要改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啊是埃及王法老吉哥给他的哥哥约押敬取了一个名字叫约押敬，看到没有，他也把对他的西底家的名字改成约押敬，看到没有，约押敬的意思就是神接力的。这样的话他就和埃及王法老把这个关系拉上了，看到没有，他很崇拜法老，想法老来拯救他们。我们怎么知道法老他真的是依靠法老呢？好，我们把这个耶利米书第37章请我们翻过来，我们从37章的第一节读到第七节，好吧，读到第七节。耶利米书第37章，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来听这么读。
耶利米书第37章，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代替约雅敬的儿子哥尼雅为王，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立在犹大地做王的。但西底家和他的臣仆并国中的百姓都不听从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西底家王打发示利尼亚的儿子尤甲和祭司马西亚的儿子西班牙去见先知耶利米说，求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那时耶利米在民中出入，因为他们还没有把他囚在监里，法老的军队已经从埃及出来，那围困耶路撒冷的加勒底人听见他们的风声，就拔营离开耶路撒冷去了。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犹大王打发你们来求你们，你们要如此对他说，那出来帮助你们法老的军队便回埃及本国去了。
看到没有，实际上西底家做王的时候他就在依靠法老了，依靠埃及的法老，好，所以他就把他的名字啊又改成约押敬了，就是这里说的是西底家嘛，所以第七节神就告诉耶利米对他们说，你要告诉他，那出来帮助你们法老的军队迂回埃及的过去，他们求他的帮助，那么这个军队是一定要回去的。我们还可以听我们读一出圣经，我们把这个列王记下第24章，第17节，读到第25章的第2节，24章的17节，读到25章的第2节。
列王记下24章17节，巴比伦王立约雅金的叔叔马探雅代替他做王，给马探雅改名叫西底家。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在耶路撒冷做王11年。他母亲名叫马哈莫他，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西底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照约雅敬一切所行的，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以致将人民从自己面前赶出。西 底加窦叹巴比伦王，他做王第九年十月初十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列为主子攻城，于是城被围困，直到西底加王十一年。
你看我们这里可以看这个十七节，二十七节，这个人啊，西底加原来名字叫马太亚。马太亚这个意思就是神的礼物，他原来名字是神的礼物啊，神的礼物。后来啊，巴比伦王来了，把约雅敬就是前面那个王掳走了，那么就立他来做王，就给他取一个名字叫西底加。西底加的意思就是神的公义的意思啊，西底加神的公义，这是巴比伦王给他起的名字，叫神的公义。他不喜欢这个名字，他就改一个名字，别名，就是把刚刚我们讲的叫约雅敬，对不对？因为那个约雅敬是谁给他的哥哥起的名字啊？法老起的，埃及王起的，所以今天我们读二十七章啊，他就希望那个名字，不但希望这个名字，他要去投靠埃及，所以到二十五章第一节就说，他就背叛了巴比伦王，看到没有？巴比伦王立他做王，犹大王，这个他背叛他了，他靠什么力量背叛他呢？那么我们刚刚读的约珥书三十七章，他是靠埃及，埃及的力量，他就投靠埃及了，所以他又改一个埃及王给他哥哥取的名字叫约雅敬，啊，今天这个名字就是这样来的。好，我们再回到约珥二十七章来，就是他登基了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了，虽然巴比伦王给了他一个名字，他不喜欢这个名字，巴比伦王要他做王，他不喜欢，他给巴比伦王立了一个月，一月以后他又背，以后又背叛了巴比伦王，这个就是错。那么他背叛巴比伦王，他就是靠埃及人，所以在这个时候啊，他登基的时候什么话就跟耶利米讲了。第二节，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做神所与恶加在自己的颈项上。恶是什么意思呢？恶就是这个牛啊耕田的时候要有一个东西摆在颈项上。那么我们农民在耕田的时候，农夫在耕田的时候怎么能够管住这个牛呢？就是靠两个绳子拉住这个恶，被摁的恶呢是在他的颈项上，拉住这个恶，往左往右就会调整它了，啊，往左往右往前就会调整它，这个就叫恶。他就要西西，就要这个耶利米做一个家，套在耶利米的脖子上，而且这个家上面，要有两个绳子。不但套上，而且第三节，见那些来到耶路撒冷见犹大王西底加的使臣之手，把绳索与恶送到以东王、摩押王、亚门王、推罗王、西非王那里，这是现在是西底加做王了，他还跟很多的国家有来往，比方说以东有来往，摩押、亚门、推罗、西非都有来往。这些王要派使者，就是或者叫大使吧，到他这里来。这个耶利米啊，就不只做一个家，要做好多个家，然后把这个家和绳子要交给这个使者，把他把这个带回去，做一个sign，啊，就交给谁呢？交给这些王。意思就是说，你们这些王要准备，神已经把这块地，你们的地都交给谁啊？交给巴比伦尼布甲尼撒，你们都要受巴比伦的统治，你们东西都要带上家，看到没有？在巴比伦下面带上家，所以
第五节的时候，神是用大能和生出来的膀臂创造了大地和地上的人民，这是我看跟谁像你，就把他数就数。那么第六节呢，他现在把这些都做到一不假就傻了啊，大家明白一不假就傻了，连田野的走兽都对他使用了。所以第七节，列国都必服侍他和他的儿孙，一直到神定的时间到了。服侍他多少年呢？那么在二十五章第十二节或者十一节，各地的全的必然荒凉，必有饥渴，这些国民要服侍拜的王七十年、这些国的民啊要服侍他七十年，一直到七十年满了以后，圣经里头常常用七十七或者七十的这些数字，是使用这个数字。七这个数字的意思是一个完全的意思，完全是指意思。因为七这个数字是三加四，三是代表神的数字，因为三一个神代表神的数字，四是代表被盗之物的数字，被盗之物的数字。我们知道基督白就是代表被盗之物的数字，基督白就有四张脸，或者在启示录里面有四个基督白，一个基督白的脸像鹰，天上的鹰，那意思就是说飞鸟代表飞鸟，被创造的飞鸟。一个基督白代表兽，它的脸像牛啊牛犊。那么这一种家畜，这一个只是代表被造的这些家畜，还有一个脸像狮子，就是代表猛兽了啊，猛兽。还有一个脸像人，记得吧？还有一个脸像人，就是四张脸。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再读，往后面读，我们读读以西结书，我们就可以读到这件事情。我们往后面翻，听完这段以西结书。十章第十四节，我们亲自的分享。
以西结书第十章十四节，基路国各有四脸，第一是基路国的脸，第二是人的脸，第三是狮子的脸，第四是鹰的脸。
好，你看啊，基督白是什么呢？基督白就是被救赎的，很救赎的啊，被造之物的代表。所以这个啊，它有四张脸。鹰这个脸就是被神所创造的空中的飞鸟，它就代表这个。狮子就代表野兽，牛就代表家畜，牛羊这些家畜啊。基督的脸是不是牛的脸？这个我们还要说，最后还有一个人的脸，看到没有？好，那么现在我们就来再读一首圣经《启示录》第四章。这个要叫解答啊，不是的问题。第四章。我们请读第六节，读到第八节，六节读到第八节，还请读一下。
启示录第四章第六节，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片底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永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好，这是基督来，也就是四个活物。这耶利在这个以西结书是四张脸，他启示录就是分开了四个活物啊，每一个带都有他的脸，这 个眼睛很多，骗子都把那眼睛。那么其中有一个就是牛犊的人，所以基督在这里看就叫牛犊的人。那么这就是四，看到没有？四个合物，四张脸。那么四这个数字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就是被造的数字。三这个数字是神的数字，这两个数字加起来就是完全的数字。创造的神和被造的，就是完全。七这个数字是完全。再把它十倍起来，就变成七十了。啊，十倍起来，那么就是说十倍的完全这个意思。所以耶路撒冷要被尼布甲尼撒王统治七十年，看到七十年以后，谁要把他们带回来？这就要审判巴比伦王，是何等？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二十七章，那就是说遍地的这个居民现在都要受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统治。第八节，无论哪一邦，今天我们读的约翰一书二十七章的第八节，无论哪一邦哪一国不肯服侍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也不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恶下，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袭他了，直到我借巴比伦王的手向他们毁灭。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现在耶和华神就立了一个国家，在这个地球上立了一个国家起来，就是巴比伦这个王国，非常强大的一个王国。上次我们就单一理书就读到了，他就是那个金头，他要统治这些国家，所以这些国家一定要顺服他的统治，这是神定位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他们拜偶像，他们远离神，神就借着这个人来惩罚他们。所以第九节，至于你们不可听从你们的先知和战俘的言目的关照的以及行邪术的，他们告诉你们说你们不是服侍巴比伦王，他们向你们说假预言，要叫你们迁移远离本地，以致我将你们赶出去，使你们灭亡。这就是说你们可以不离开，这是西底家刚刚做王登基的时候，因为你告诉他，你只要服侍巴比伦王，看到没有，你就不要迁移了，你们就在这个地方居住。但是后来西底家没有听耶利米的话，他就背叛了巴比伦王，这是我们刚刚读的《列王记下》二十五章，他背叛，你背叛怎么办呢？但是巴比伦王就要攻击这个城市，最后把他们就掳走，连西底家的眼睛都挖掉，对吧？在他的面前撒了他的粽子，这是我们读过的，好吧？因为他们不听话。十一节，但哪一邦肯把景象放在巴比伦王的恶下服侍他，我必使那邦稳在本地成为你干嘛？就是明明告诉你西底家啊，投降巴比伦王，服侍他，因为谁要审判？谁要借助他的审判，让你犹大国悔改，悔改不相信。十二节。耶利米就照这一切的话对犹大王西底家说。第十四节，而且要告诉他不要听那些先知说的假预言，所以你们不会服侍，这是巴比伦王，这是假预言。十六节，耶利米又向祭司和众人说，耶和华说，你们不可听那先知对你们所说的预言，他们说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快要从巴比伦带回来，其实他们说假预言。那么耶和华的器皿已经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掳去的一部分了，这个我们在读但以理书第一章的时候读过，我们再把但以理书翻过来读一读好不好？第一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请你们听一下。
但以理书第一章，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十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分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
你看，那个时候比较早啊，是约雅敬就往西底下还没做完吗？他做完第三年，比较早了，因为他做了十一年的王嘛，啊，后面还有八年，那个时候西底下没有做完。这个时候你不讲的时候就你先来了，实际上那个时候你不讲的时候还没有做完，第四年你要进入第四年他才做完，是这样，但是他已经把神殿里的有几分神的东西带走了。那么今天我们再回来读耶利米书第二十七章，这些假先知啊，第十六节啊，他们就说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快要从巴比伦带回来，你看他说这是假的，不会带回来，怎么会带回来？十七节，耶利米告诉他们不可听从他们，只管服侍巴比伦王殿的存活，这时候何时变为荒场，对不对？那么耶路撒冷何必要把耶路撒冷杀了？你说啊，他来要把耶路撒冷杀掉，巴比伦王又要把耶和华殿的很多东西都带走。如果你现在服侍他，这个城也不会被烧，不会变荒场，你们也不至于没走。这神说，你们不要怕，因为我们都在神的手里啊，对不对？我们只要悔改，神就听我们。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上一次啊，我们在这十七章的时候啊，你看我们把耶利米书十七章我们解放了。第五节，耶和华如此说：依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一心耶和华的那里有何患？就是我们不要去依靠人的膀臂啊，心里在就想依靠谁啊？依靠埃及，对不对？你不要依靠埃及啊，真怎么讲你就顺服神。是不是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啊，我们也读到这方面的事情。你看我们可以把以赛亚书啊就放过来三十一章往前面翻，这是我们读过的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三节，第一节读到第三节，我们请姊妹读一读
以赛亚书第三十一章第一节。祸灾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是因障碍马匹，倚靠甚多的车辆，并倚靠强壮的马兵，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其实耶和华有智慧，他必降灾祸，并不反悔自己的话，却要兴起攻击那作恶之家，又要攻击那作孽帮助人的。埃及人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耶和华一伸手，那帮助人的必半跌，那受帮助的也必跌倒，都一同灭亡。
好，你看，所以啊，以色列人历代就要靠埃及，靠血肉的宝贝，神就一直这里看，靠神。所以这个对我们基督徒是一个很好的帮助。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靠神。不要靠人，所以啊，我们读一出圣经，我们读读新约的路加福音十二章，路加福音十二章，我想我们读第六节、七节，第六节、第七节，好，请姊妹读一下。
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六节， 五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吗？站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就是您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这么主意是说的话，你看第六节说五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还要把马太福音读一读就更清楚了。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十章，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十章。第28节读到29节，读到30节，读到31吧，请你们读一读。
马太福音第十章28节，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
你看这两个地方说的不同啊。29节，两个麻雀卖多少？卖一分银子，对不对？路加福音12章说是五个麻雀卖几分银子？两个银子。那就是说啊，你拿一分银子去买，他就卖两个麻雀给你。你说我买两分银子，他就给你四个，添你一个，看到没有？添你一个，那个五个就添给你的，就说明这个麻雀值不值钱啊？不值钱呐、啊，对不对？你说拿两分银子，本来只卖给你四个，但是还添你一个。那就说明这个麻雀的生命不值钱，这个生命的时候，如果生命允许，一个都不能掉在地上。谁看这个麻雀的生命很重要？你懂这个意思吗？一分银子只能买两个麻雀，两个银子呢只能买几个？四个，那怎么能够买五个啊？就是那个麻雀的命不值钱，把它牵给你。就像我们去买东西啊，你买1块钱，好了，就买这么多，2块钱。撑到这么多给你了，哎，再添你一个，你懂吗？那个是添的，怎么能够添你呢？也就是说，这个东西，这个不是一般的东西啊，这个叫命啊，麻雀的命啊，这是不值钱的、啊。虽然在卖麻雀的人，他觉得这个命不值钱，麻雀的命不值钱，这个在神来看值不值钱啊？值钱。如果神不允许，一个都不能怎么样掉在地上。后面又马上就说我们的头发。主耶稣说我们的头发是数过了，这原文的意思就是编了号，我的头发从第一根起就是1号，第二根就是第二号，我们没有一个人把我们头发编了号的，谁给你编了号？所以你的头发真的编了号、你就不用怕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啊，就告诉我们一点都不要害怕。所以耶利米在这里一点都不惧怕，他的命在神的手里。所以当然我们说那个说到了耶利米说预言的人，如果你真是神让你说，你就不要跑到埃及去嘛，你打死我就打死我，我都用在神的手里。如果是谁要我说的，我不是跟着耶利米说，不是耶利米说了我也要跟着他说，那个没有用。意思是神要我说，神就负我的责任，我的命就在神的手里，那就对了。所以我们今天走不到命在神的手里。如果谁要我得一个病，谁要接着这个病把我接走，那这就是神的手里，我不要怕。你们看麻雀神都是这样，我的头发真的数过了。那么基督徒凡是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都有神的旨意，神绝对不会不管你，不管大事小事神都要管。那么既然是这样，我们就在神的面前不要依靠人血肉的背法，我们就依靠神。有任何的事情我们就祷告，有任何的事情我们就仰望主，我们跟随神。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为什么能够认识依靠这位神啊？因为今天我们信的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最近啊，我们因为在另外一个读经组，我们在读《使徒行传》，那里啊，我们就读到保罗的事情。一读到保罗的事情，我们就说，保罗一生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就是他遇见了复活的基督。 遇见了最后的祭祀。你看啊，我们把这个使徒行传啊，我们读一卷好不好？我们读26章。使徒行传系列使徒行传26章。12节读到19节，12节读到19节，还是请子民读一下。
使徒行传26章12节，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色去。然而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坐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的是男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催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愿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亚基伯王啊，亚基帕王啊，我不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
好，谢谢。那么这里你也看见了，扫罗这一个人原来是逼迫基督徒的，现在改变了，怎么改变呢？他就是领了公文要到大马士去抓基督徒的时候，就走在这个路上，就有一个光照了他，照了他以后，他就听见有人跟他说话，你希伯来说话，他不认识这个人是谁，另外就跟他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就问他这个事情。扫罗就马上说：“主啊，你是谁啊？”他马上说：“主啊，你是谁啊？”他说：“我就是你逼迫的。”那扫罗就说：“你现在来抓这些人，是我的人，你在逼迫我吗？我就是耶稣嘛。”所以现在啊，保罗是一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相信死人会复活的，他相信是相信，但是他还没有从来没有遇见一个复活的人。那么现在他遇见了，遇见的时候耶稣复活了。如果耶稣不复活还埋在坟墓里，怎么会从天上跟他说话，对不对？那么耶稣跟他说话就是我就是你逼迫的拿撒勒的耶稣。好了，他就知道这个耶稣是活的，不是死的。2个星期以前啊， Joyce 啊做了一张报纸和英文报，他们是在耶稣的坟墓里头啊找到耶稣的骨头啊，有一片骨头，就是耶稣的骨头，就是耶稣没有复活。但是我们到耶路撒冷去的人，我们都知道了，耶稣啊，在耶路撒冷，我们就看见有两个坟墓，耶稣有两个坟墓，所以实际上这些坟墓都是假的，不是真正的。所以他找的那个骨头是谁的，我们不知道。而且主耶稣复活以后，他的这个坟墓原来是一个财主亚历马太人耶稣的坟墓，很可能耶稣死了也埋在这里头。你怎么就会见你埋的骨头是谁呢？所以这个就是不可靠的。主耶稣如果没有复活，今天就没有基督教，完全没有了，他是复活的基督。所以保罗的改变就是因为碰见了这个复活的基督。